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嘅内容。从星期二到星期三，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正喺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呢个系巴基斯坦多年嚟主办嘅第一次重要区域会议。为咗保证会议安全，伊斯兰堡几乎处于全面封锁状态。政府宣布伊斯兰堡10月14号到16号放假3日。包括学校停课、企业停业，同时当地部署了大量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在一个礼拜前，俾路支解放军派出了一名自杀炸弹客，在卡拉奇机场外袭击了中企车队，造成中国工人2死1伤。另外，还有数十名巴基斯坦人受伤。就在上个礼拜五，巴基斯坦警方表示，该国西南部一座小型私人煤矿遭受身份不明的枪手袭击，导致至少21人死亡、7人受伤。到10月13号，伊斯兰教激进分子袭击了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奴区的一个警察局，杀死了3名警官。这些伊斯兰教激进分子来自一个由多个激进组织组成的散型组织，被称为巴基斯坦塔利班。这个巴基斯坦的非法组织宣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这个是上合峰会开幕前巴基斯坦一系列暴力事件的最新一宗。过去4年来，巴基斯坦发生了一连串针对中国公民的袭击事件。据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透露，8月份在俾路支省亦发生了多起致命袭击事件，共造成50多人死亡，其目的是破坏中共资助的发展项目。另外，巴基斯坦当局还在加强镇压异见人士。最近几个礼拜，当局通过新法规来到限制首都的抗议活动，逮捕了数百名支持被囚禁前总理伊姆兰汗的人士。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上个礼拜表示，由于近期的骚乱，国民经济每日的累计损失超过6.84亿美元。有报道说，出于安全原因，当局下令关闭伊斯兰堡同邻近驻军城市拉雅尔品第的婚礼大厅、餐厅、酒店、咖啡厅和市场。官方否认了这些报道，但否认的力度并不大。巴基斯坦内政部表示，巴基斯坦军队将负责首都红区的安全，该区是议会和外交使馆区所在地，亦是大部分会议举行的地点。尽管民众生活困苦，当局仍宣布在会议期间停产停工3日。星期一，美国代理劳工部长苏维斯飞往西雅图，和波音公司及代表约3.3万名罢工工人的工会会面，来到促使双方重回谈判桌。路透社报道，在波音公司宣布裁减1.7万个工作岗位之后，苏维斯首次亲自介入此事。劳工部星期一亦证实了这个消息。发言人表示，虽然苏维斯之前曾同波音公司同工会谈过，但这一次是他第一次亲自到西雅图同双方会面。国际机械师同航空航天工人协会发起的罢工始于9月13号，工人们要求加薪40%，并恢复他们在2014年同意放弃的固定福利退休金。波音公司在上个礼拜五的公告中表示，预计今个季度每股亏损9.97美元，营收178亿美元，运营现金流为-13亿美元。该公司第三季度财报将在10月23号公布。2024年至今，波音股票已经下跌42%。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普全球估计，这一场罢工导致波音公司每月损失10亿美元，并有可能失去宝贵的投资级信用评级。业内消息人士表示， 波音公司将喺今个礼拜召开多次会议，嚟到制定详细嘅计划。消息人士话，为咗节省遣散费，避免技术人员外流，波音预计唔会要求员工自愿离职，而将主要采用非自愿裁员嘅方式。今年嘅诺贝尔奖已经全数出炉。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由日本秘团协获得，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系由广岛同长崎原爆幸存者组成，成立于原子弹投放11年后嘅1956年。当时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喺美国喺太平洋进行嘅氢弹试验中受辐射感染。船员治疗急性辐射综合症过程中，因输血不慎得咗 C 型肝炎。无线通讯长久保山爱吉半年后死于 C 型肝炎导致嘅肝硬化，被视为首位氢弹受害者。事件令到日本反核情绪迅速高涨。秘团协喺美苏冷战时，三度派遣代表团参加联合国裁军特别会议，表明唔希望再有被爆者。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会议前，佢哋收集约300万份联储助推动条约通过，持续呼吁所有国家加入条约。另外又提交约1370万份联储至联合国。呢一份条约草案喺2017年7月经联合国表决通过，2021年1月正式生效，但日本、美国、俄国皆未加入。文学奖则由韩国作家韩江摘下桂冠。现年53岁嘅韩江，1970年生于韩国光州，9岁时随家人迁居首尔，父亲系知名小说家韩盛源。佢1993年以诗作踏入韩国文坛，隔年发表短篇小说《鸿茅》，获得首尔新闻报年度春季文学奖，就此走上小说家之路。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嘅瑞典学院指出，韩江喺作品里面对历史创伤同无形规则，并喺每部创作中揭示人类生命嘅脆弱。对身体同灵魂、生者同死者嘅连结，具有独特认知，富有诗意同实验性风格，系当代散文创新者。佢系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嘅韩国人，文学奖第18位女性得主，亦系继韩国前总统金大中2000年获颁和平奖之后，韩国第二位诺贝尔奖得主。而今年嘅經濟學獎則由美國學者艾塞麥魯、約翰遜同羅賓遜共同獲得。點樣持續縮小唔同國家間龐大嘅所得差距，係當代最大嘅挑戰之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艾塞麥魯、約翰遜同芝加哥大學教授羅賓遜，透過研究歐洲殖民者引進嘅各種政治同經濟制度，證明呢一啲制度同國家繁榮嘅關係。佢哋證實健全嘅制度會為所有人創造長期利益，推動經濟成長同社會進步；反之，剝削嘅體制則會阻礙國家發展。艾塞麥魯、羅賓遜2013年出版《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权力、富裕同贫困嘅根源，探究国家繁荣富裕嘅关键，喺社会采取边种经济制度同政治制度。去年艾塞麦魯、约翰逊出版嘅《权力与进步：科技变革与共享繁荣之间嘅千年辩证》，书中以前瞻观点提出 AI 科技蔚为风潮。但現今 AI 嘅發展不僅會加速所得嘅不均，亦都會強化獨裁者社會控制嘅能力。因此，要能夠善用科技，增強人類嘅工作能力，而唔係只想住用 AI 取代人類。中共東部戰區10月14號清晨宣布組織戰區陸軍 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兵力在台灣海峽、台灣北部和南部、東部展開聯合利劍 2024B 演習。當日傍晚，中共宣布演習結束之後，台灣國防部公開監控影片，畫面中台空軍 F-16 戰鬥機用追擊手甲艙瞄準共軍歼15，但共軍飛行員完全沒有察覺。有軍事專家解讀，台灣軍方傳達的信號是，我已經看到你，隨時都能夠攻擊打落嚟。台灣總統賴清德14號在 X 平台上回應中共軍演，說中共今日的軍事演習旨在破壞地區穩定和現狀，無視全球期望。雖然台灣仍然對兩岸對話和交流持開放態度，但我們決心保護我們的自由民主憲政制度。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青木一言15號在例行記者會上對中共軍隊在台灣周邊軍演保持高度關心，關注相關動向，表示已經向中方傳達日本方面的擔憂。觀察人士說，中共屢屢透過軍演恫嚇台灣，除對台灣造成反效果外，亦突顯其在國際社會非和平崛起的負面形象。美國國務院14號發表聲明表達嚴重關切，五個大樓發言人帕特里克·萊德少將發表聲明說，我們密切關注中共軍隊在台灣周邊舉行的聯合利劍 2024B 演習，這一種軍事施壓行動是不負責任、不相稱和破壞穩定。英國政府強調，任何破壞台海和平的行為都將對國際秩序構成挑戰，並呼籲國際社會團結並共同維護區域穩定。歐盟外交事務處發言人則指出，台海和平穩定對區域和全球安全繁榮具有戰略重要性，並表示歐盟反對任何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行為。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講法表示，拜登政府官員正是討論對英偉達、超微等美國企業的 AI 晶片的銷售進行個別限制，此舉將限制某些國家的 AI 能力，特別是對 AI 需求提高而且資金充沛的波灣國家。知情人士表示，這一種新方法主要基於國家安全考量，將針對某些國家設定出口許可上限。報道指出，相關評估工作尚處於初步階段，可能仍有變數。不過，這一個想法在近幾個禮拜獲得了一定支持。這項政策將建立在新框架上，通過簡化對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沙地阿拉伯等地數據中心的 AI 晶片出口許可流程。商務部官員9月時已經公布部分規定，並表示仲會有更多規則出爐。美國商務部上個月表示，將建立一個新框架，簡化向阿聯酋、沙特阿拉伯等地的數據中心出口 AI 晶片的授權流程，而且表示將出台更多法規。這一項擬議中的出口限制，即是對新框架的補充。負責出口管制的美國工業與安全局拒絕對此發表評論。英偉達、AMD 和 Intel 的發言人亦都沒有回應彭博社的置評請求。為壓制中共在 AI 領域的野心，拜登政府已經收緊了向中東、非洲和亞洲超過40個國家的 AI 晶片出口限制，因為擔心他們的產品可能被轉運到中國。與此同時，美國官員亦開始將半導體出口許可，尤其是英偉達晶片，視為實現更廣泛外交目標的籌碼。這個可能包括要求關鍵公司必須減少與中共的聯繫，才能夠獲得美國技術。除此之外，美國亦擔憂 AI 能力遭到濫用。國家安全委員會高級技術主管查布拉在6月的一場論壇上表示，我們必須與世界各國對話，了解他們打算怎樣使用這些能力。 如果係擁有強大內部監控機構嘅國家，咁樣我哋就必須考慮。查布拉話：佢哋會點樣利用呢一啲能力嚟加強監控，以及會變成點樣？另一位國家安全委員官員比塔爾則指出，全球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會影響美國的情報行動，不僅涉及人權方面風險，亦會對我們全球人員安全和反情報風險的影響。